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感谢神给我们这个雅各宣道会这个属灵的家庭。因为你们今天还在，我还在，所以这个都是神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每个星期我们能够围到教会当中崇拜是必然的，这个不是必然的。我记得我牧养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医生他患了这个癌症，有一天我收到他的电邮，他告诉我，老牧师啊，我身体患这个癌症，肺癌了，所以身体非常软弱，其实每个星期我都想回来教会当中崇拜，但是因为身体软弱，不能够来的。但是他盼望，未来这个星期天他能够回来教会崇拜，所以他在电邮当中跟我来分享他这个情况。他说：“兰姆士，你为我祷告，盼望星期天我能够回到教会当中，跟你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崇拜。”所以这个星期，我就真的为这个弟兄祷告，盼望星期天神给他有能力、有健康、有精神，可以回到教会当中来崇拜。所以到星期天的时候，我内心都非常期待，就是能够看到这个弟兄能够出现。所以我很久回到教会当中呢，就崇拜当中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已经站在教会的门口，欢迎弟兄姐妹回来。大概一段时间之后，我看到有两车停在教会门口，然后刹车的就是这个带着个很软弱身体的这个弟兄，非常高兴，他上来跟我招手的时候，他第一句，你猜想他第一句跟我所讲的话是什么？他说：“感谢神啊，今天我能够回来教会崇拜。”原来呢，真的，我看到这个弟兄虽然身体非常软弱，接受这个治疗当中，但是他困慕神的心没有感受。原来每个星期能够围到教会当中崇拜不是偶然的，所以为着你们今天能够围到当中，我非常感谢神。首先开始的时候，我们从来思想这个问题，今天的教会需要寻求更可用的方法，又是需要寻求更可用的人呢？可用的方法重要啊，又是可用的人重要呢？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看这本书这个作者祈祷出来的能力，这个作者Ian Banks他讲的一句话非常好的，也给我们这个问题呢，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答案。他说 The church is looking for better methods, God is looking for better men。 现在的教会呢，寻求更可用的方法，但是上帝就寻求更可用的人。所以可用的人比可用的方法是更加重要的。所以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我们谢谢先前的弟兄姐妹跟我们读了这个使徒行传这段经文。使徒行传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当时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开始的时候呢，教会人数增长了于是呢就发生一些问题了这些都是好的问题就是当时那些寡妇他们现实方面呢被忽略了当时因为太忙碌了，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了人数增多了这些寡妇的现实问题被忽略了说当时呢这些初期教会的门徒领袖他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呢他们是用方法又是用可用的人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就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答案，就是当时他们不是用任何的方法，而是先找了些可用的人所以 这里经文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被圣灵充满的，智慧充足的人啊，我就派他们去管理这事啊。管理什么事啊？就是管理这个献血的事情啊，去服侍这帮寡妇在献血方面的事业啊。所以这七个人呢，他们被称为执事啊。你看他们呢，有非常好的属灵的品格啊，他们有好名声了，好前进了啊，被圣灵充满了，然后他们有智慧充足去处理一些问题的啊，所以他们都是客人的人啊。然后这些七个人去处理当时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啊？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了啊，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就加增的甚多，也有很多知识信从了这个福音的道理啊。我们看到这些客人的人来服侍当时这些寡妇的需要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神就慢慢慢慢不断的祝福教会啊，兴旺起来啊。所以我们有句话，可能你们都听曾经听过，人对了事就怎么事就对了啊。所以首先是客人的人，然后我们才处理这些事情啊。所以当我们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也非常看重啊门徒他们的属灵生命的素质这个问题啊，甚至这些门徒他们所能够所做的工作的能力啊。所以成熟的这个啊生命啊，别人能够带来美好的侍奉的果效啊，就好像一棵树啊，它慢慢慢慢成长的时候，它开花，然后结出累累的果实啊，这个是成熟的生命那个很自然的那个结果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非常看重门徒的属灵生命啊，同样啊，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啊，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也非常看重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这个品格啊。所以在拔夫在登山补训当中，耶稣基督讲第一篇的讲章，他就讲到拔夫八个属灵生命的数值啊。所以耶稣基督期待每一个跟随他的门徒都能够拥有这个八个的属灵生命的数值啊，他说拥有这八个属灵生命数值的人呢，他们就是有福的人了啊。所以今天呢啊，跟你们一同来思想第一个福气啊，屈心是福啊。耶稣基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想到山上啊，自己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了啊，很多人啊，这个群众啊，耶稣基督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屈心的人有福了。那耶稣基督这里讲到屈心的人有福，那屈心耶稣基督这里不是指导一个人缺乏信心，没有信心或者没有勇气这个意思啊。耶稣基督所指的这个屈心，那是指导关乎我们人对神、人对人、人对自己的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啊。以这种态度呢，是现代人呢很难去接受的。那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强调个人主义的一个社会当中啊，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啊，人总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啊，要想办法来解决啊问题，来表现自我啊，是比其他人更好的啊。如果我们在工作上要升职的时候，要成功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表现自己啊，比别人更加优秀啊。所以现在的人呢，他们是活在一个看自己比别人强的那个个人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当中，让周围的人看到自己的能力跟其他人的能力 比他们更加优秀。啊，这个是现代人的 表达，现代人所追求的。但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屈心，就绝对不是讲到个人的自我的表现啊这个问题啊。所以屈心，耶稣基督讲到啊，英文翻译就 poor in spirit 啊，邻里贫穷啊。这个邻里贫穷，这个贫穷这个意思呢，是叫一无所有啊，是个切贫切贫啊，穷到一个地步，就是除非去向别人渴求帮助，否则呢，他就没有办法继续的生存下去，啊，贫穷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啊，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屈心，就知道我们邻里的这个贫穷的情况，就是只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在属灵的事情上是破产的，是切贫的，是一无所有的，啊，如果不是有神的帮助，我们在属灵事情上也是一无所知的，也是一无所能的，一无所事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讲屈心的人，啊，他在属灵生命上面他这个真真实实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蒙神的恩典，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要接纳我们属灵生命是缺盆的，我们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是一无所有，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一无所事。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对属灵事情是我们真的不晓得的，啊，所以，这个 Andrew Murray，啊，他讲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谦卑就是意识到自己是毫无所有的，啊，看到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然后真正看到是什么？真正看到神是一切，于是我们的生命就让神掌管，让神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啊，这个是穆安德烈的，他讲到谦卑这个也是，啊，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呢，是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个不配的人。啊，别人对他的称赞，或者对他的看重与否，这个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不会影响他，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啊，如果不是上帝恩典的时候，他什么也不是，啊，所以他不会太看重别人对他的称赞，别人对他怎么样看法，怎么样，这个对他完全没有影响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怎么样，啊，所以耶稣基督所讲到这个屈心的人，啊，不是一个骄傲，不是一个自持的人，不是一个表现自我的人，乃是一个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如果没有神的帮助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够做，啊，所以一个屈心的人呢，是个全心全意依靠上帝的人，啊，所以耶稣基督他不单只教导门徒，啊，屈心的人有福了，同时间耶稣基督他以身立情的活出这个屈心的这个生命，啊，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腓立比书第二章，啊，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诵读，预备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唐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去讲到耶稣基督这个屈心的生命，啊，他本有神的形象，非常尊贵的，蛮有能力的，但是他愿意刚卑，啊，成为人的样式，他愿意舍己，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耶稣基督他一生就是完全信靠上帝，活出上帝要他所做的这个使命，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啊，所以他期待跟随他的门徒，啊，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 也能够活出这个虚心的这个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宣讲八福这个信息，他首先强调这个虚心的重要性。因为虚心就是我们蒙神悦纳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享受八福其他的福气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必须从虚心开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那到底一个虚心的人有什么表现呢？我们从来思想有四方面的表现。那个虚心的人就是个追求成长的人所以虚心我们先前谈到就是邻里贫穷的这个意思所以当基督徒他被圣灵光照当我们看到自己在属灵方面的贫穷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努力的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这个是一个虚心的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因为他看到自己的不足够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属灵方面的贫穷的时候，他就不会满足于一种贫穷的属灵贫穷的这个现况，他就会努力的来追求神的话语努力的来追求离开基督的道理的开端努力的来追求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要再住一个属灵的硬材所以藤井飞牧师他讲了这句话，他鼓励我们他说在灵命的追求上必须是从无地觉悟开始的，将自己的切路敞开摆在神面前，接受上帝的干察，然后寻求神的喜悦藤牧师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首先要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缺乏从没有的这个觉悟来开始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的缺乏的时候，我们的不足的时候，我们才会努力的来在神面前来追求在我侍奉牧为教会这么多年的时候那时候我都看到基督徒，有些基督徒不是每一个有些基督徒呢，他们都走两个不同的极端这两个极端是什么呢？第一个极端就是自满自足意思要说有些基督徒呢，他们以为自己灵性非常成熟于是呢就表达这个自满自足的这个光景当中自以为是的情况当中，所以在属灵追求上他们没有兴趣他们觉得自己是个成熟的基督徒了所以这个是自满自足的一个极端。但是呢，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知识过高另外有些基督徒就是他们努力的在属灵方面来追求参加一些训练班参加一些圣经讲座查经班哇，非常热心的侍奉所以他们内心呢，慢慢慢慢就产生一种知识过高的这个心态，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状况比其他的基督徒更加优秀所以就表达出一种属灵的骄傲的这个情况出现所以这两个极端我都看过但是圣经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提醒，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路加福音也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先提醒我们神要用的就是个谦卑的人不是那个极为是知识够够的人所以奥古斯丁他曾经 讲了一个句话，他说人永远不为渺小的不为神所用，但却认知识够够而被神所弃这句话我就很大的提醒不然我们觉得自己那么渺小我们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才干这个不重要 我想上帝都会使用我们，但是上帝绝对不会使用一个知识高高的人，上帝不会使用一个骄傲的人，极为是的人。所以奥古斯丁这句话给我们这个非常好的提醒。所以一个虚心的生命，第一个表现就是追求成长。那这个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不断的，永远都不会停止的。我们的生命是需要不断的成长成熟，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切的追求或者很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保罗这里他告诉我们，他在属灵的追求上他的态度是怎么样。保罗告诉我们他不是说他已经得着了，他已经完全了，他不需要追求了，不是。保罗说乃是全力的追来追求向着耶稣基督给他的目标努力的来追求所以保罗他没有一个自满自足的自视高高的这个态度。那弟兄姐妹，我们留意，当保罗讲这句话，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保罗在属灵方面呢，他已经有很多美好的成就。保罗当时他写了教牧书信，他写了这个战友书信他传福音旅行报道，大家很多人信耶稣，也建立不同的教会在灵性方面，保罗曾经有整个三重天这个属灵的经历他的灵命可以成熟到一个地步，他说他活着就是基督使你就有益处，这个境界当中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属灵境界其实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个非常神非常重用的一个属灵领袖，但是保罗没有被他自己的这个成就来充分他的头颅没有骄傲，没有自大，没有自以为是，他仍然谦卑地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乃是切力的来追求所以这个是保罗在属灵追求方面的态度，成为我们的激励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他说，所以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传这样的心所以保罗当时劝勉当时的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你们当时当中凡是完全人，完全这个意思就是成熟的人你们当中成熟的人呢，灵性成熟的人呢，都要这样用这个态度来追求，切力的追求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这个目标努力的来追求，常常的努力的不断的在基督里成长成熟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虚心的生命给我们那个美好的榜样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而第二方面那个虚心的人呢，他的表现是专心的靠主箴言书第三章第五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预备起。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之上都要应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一个虚心的人呢，不是一个表现自我或者高抬自己的人我们先前提到就是他看到自己在属灵生命上是一无所有的非常贫穷的所以他不会依靠自己，他在一切就好像箴言所讲，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应定神，都专心的依靠仰望神。这个虚心的人他不是表现出每一件事我都能够，相反来说，那个虚心人呢，在每一件事 表现出来了，他表现什么？不是表现自己能够，表现神能够啊。所以这个是那个屈心的人呢，他真心靠主的那个表现。那我们看旧约圣经那个人物啊，摩西啊，摩西是个非常好的那个榜样。那这句话民数记啊十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这句话是谁讲的？不是摩西自己讲的，不是摩西自己来称赞自己，而是上帝耶和华上帝来称赞摩西的。所以如果有一天上帝这样称赞我们的时候，哇，我们真的非常开心，对不对？所以摩西被上帝称赞是个极其谦和的人。然后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摩西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啊，他说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啊，说话这个说话呢，不单是指他口才啊，他说话的能力，而是知道他理性逻辑思想都非常大有能力。然后行事他就是其他的工作的果效啊，他所做的事都能够成功的，蛮有果效的。然后才能就是他办事的能力非常高的啊，所以摩西的智慧，摩西的理性思想是好，逻辑的能力、表达的能力、工作的能力都非常强大，做事起来呢大有能力，蛮有果效的。说摩西是个蛮有能力的人，蛮有聪明的人，特别是他在埃及的王宫长大的时候呢，接受非常优良的教育，蛮有才干。说摩西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啊，所以圣经这里怎么样描写摩西，就是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啊，他真的是个文武相全的人啊，大有才干。但是为什么在摩西人生头四十年的时候，上帝没有使用摩西呢？因为个蛮有能力的人，蛮有才干的人，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啊，所以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呢，很难去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啊。所以摩西人生第一个四十年，上帝没有使用他啊。一个因为自我中心太强的人呢，他认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却不愿意去依靠上帝来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因为他自以为是嘛，他蛮有能力嘛，蛮有智慧嘛，蛮有口才嘛，他觉得他样样都能嘛。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上帝没有用他所以但是摩西经过四十年旷野，上帝来训练他、管教他的时候，摩西成为一个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的人。这个是上帝给摩西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称赞所以经过旷野四十年之后，摩西这些自我中心觉得自己样样都能、自以为是的这个心态没有了。摩西看到什么？摩西看到自己的无能当摩西看到自己的无能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上帝是个蛮有大能的上帝经过旷野四十年神的管教之后，摩西看到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以前他在王宫的时候，他看到自己样样都能、文武相全，但是经过神的管教之后，他看到什么都没有。但是摩西却看到上帝样样都有。那这个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人被神改变成为一个专心依靠上帝的人。所以后来上帝大大使用摩西 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摩西他的生命，是个屈心的生命，是个专心靠神的那个责任的人。然后第三个，那个屈心的表现，那个屈心的人呢，他是个恳切祷告的人。那个屈心的人呢，他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啊，也看到自己的贫穷切贫，在属灵知识上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会专心的祈求神的帮助。啊，这个屈心的人呢，是个恳切祷告的人。啊，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所用的每一个属灵领袖，都是一个恳切祷告的人，没有例外的。每一个在历史当中神所重用的属灵领袖，都是一个恳切祷告的人。啊，我们就看我们宣道会的创办人，啊，孙顺牧师，啊，他讲了这句话，他说祈祷是个生活习惯。啊，至于这个无所不能、无所不至、无所不在的主相较，而是孙顺牧师，他是个祷告的人。啊，这个祷告成为孙顺牧师的生活的习惯。啊 ，prayer is a way of life。啊，祷告是一个生活的习惯。啊，他无时无刻的跟这个无所不能、无所不至、无所不在的神来相较。啊，所以孙牧师他常常的提醒我们，我们最崇高的侍奉是什么呢？乃是在神面前为人的代祷。我们也当晓得最有效的工作乃是祈祷的工作。当然了，我们要忠心的来侍奉上帝。啊，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处理，啊，很多事工我们需要安排，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最有效的工作乃是祈祷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圣道会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 We do nothing until we pray。 那这个是我们圣道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 We do nothing until we pray，意思是什么？我们所有一切的事工都是从祷告开始的。所以宣顺牧师他唱了这个宣道会，他也鼓励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那这个牧恩的人 Andrew Murray，啊，先前谈到谦卑，啊，他给我们谦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定义。然后他也告诉我们，穆安德烈他告诉我们，原来谦卑就怎么表达出来呢？一个谦卑的心，原来从我们这个祷告当中可以流露出来的。啊，所以他讲这句话就是，谦卑就是我们内心完全的安静，没有烦怒，啊，永远不急促，啊，谦卑就是不期望别人特别的要为我做什么，啊，也不会因为别人不为我做什么而奇怪，啊，不怨恨，不全报复的心，在没有人称赞我的时候，我在我受加倍或在被人藐视的时候，我心里仍然有这个平安。啊，这个是个谦卑的人他所流露的那个表现。他说谦卑就是在主里面有个蒙福的家，啊，当我走进这个蒙福的家关上门的时候，在这个隐秘处跪在父上帝面前，在四周围好像有烦恼环绕我的时候，我内心仍然有这个平安，这个平安好像就浮游在一个平静的深海上。那这个就是 Andrew Murray 他从谦卑这个角度来表达出在祷告当中流露出来的，就是我们有什么烦恼，啊，周遭的环境是怎么样，啊，要被人藐视、被人批评等等这些情况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啊，他说当我们谦卑来到神面前，我们恳切祷告的时候，我们内心仍然有这个平安，就好像在海上 波涛汹涌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享受这个宁静安稳。最后一方面，一个虚心的人，他的表现是不住的感恩。保罗告诉我们，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典才行的。虚心的表现就是一个不住的感恩。那个虚心的人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无所有嘛，他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说，今天成为何等人之人，是蒙神的恩典才行的。所以当保罗他明白什么是恩典的时候，他就会被神的恩典来感动，就会向神来感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思想一下，如果今天没有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今天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们都可以问一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过往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这个虚心的人呢，是个会懂得感恩的人。所以人生没有一件事是必然的。就好像我先前开始的时候跟你们分享这个医生弟兄这个见证，不要觉得我们每个星期能够围到这里崇拜是必然的，不是必然的事。每一件事情都有感恩的理由。所以希伯来书鼓励我们，我们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不然我们人生面对任何的事情，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感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生命坚固，我们信心坚固，这个才是好的。所以感恩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每一个人都是要学习的。所以感恩是对生命恩情的这个领略，感恩是对生存状态的一个信任，感恩是对现在拥有的一个感激，感恩是对我们有限的生命一个真实。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意思，提醒我们不足的感恩。当我们学会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忘恩负义；学会感恩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个谦虚这个美德；学会感恩的时候，我们就怀抱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我们学会感恩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就充满着耶稣基督的爱；学会感恩就不会在沉溺于财富和权力的斗争当中。我们学会感恩，永远不会忘记说一声谢谢。感恩的心永远年轻，感恩的人永远快乐。盼望你们永远年轻，永远快乐。我们要怎么样？不住的感恩。所以我的心啊，你要轻松也可，不要忘记他的一切的安慰。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迎着窝着，仍然有启示，我们有工作的能力，我们有家庭，我们有教会，这个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安睡清晨起来的时候，我们有生命奇迹，这个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学习凡事谢恩，不要忘记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安慰。然后耶稣基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这个福气是什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天国是属于虚心的人的。所以一个人首先看到自己在属灵方面的贫穷，看到自己是一无所有，然后他才会来信靠这个上帝，才会信靠耶稣基督，才会谦卑的进到神的国度当中，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这个是一个虚心的人，这个福气。所以你看到那个叫人，他不会来到神面前，那个叫人也不会信耶稣，他会觉得自己 能干，他有能力，他不需要上帝。他说唯有一个屈心的人，他来到上帝面前啊，接纳耶稣基督救恩，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宣讲八福，第一个福气就是从屈心开始啊，他活出这个屈心的生命啊。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你们当负我的样，是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都必得享安息啊。耶稣基督期待我们都能够成为个屈心的人，好像他一样，学他的样式啊。所以盼望今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所可用的人啊， To be a better man and better woman 啊。最后啊，有这个谦卑的祷告啊，我们一同来用祷告的心来诵读这段祷告的文字啊，成为我们在神面前这个谦卑的祷告，向神献上啊。我们一同来诵读，预备一起。全能神，有我创造主，我们可等渴慕认识你，可等乐意侍奉你。如今帮助我们更深爱你，叫我们谦卑的心赞美你，柔顺的耳聆听你，乐意的手扶持你，长存感恩的心。万有的主，我们称颂你，在你面前恳求，赐我们那个谦卑的心。当我们心高气傲，提醒我们你白白的恩典；当我们迷失方向，求主牵引我们，吸引我们再次整垂你。奉主名求，阿门，阿门。
好，谢谢梁牧师为我们今天的美好的讲道，所以感谢神，我们要充满着感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八福，大家打开，第202首，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吧，大家站起来，这么久了我们放松一下哈，站起来唱诗。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的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宝珠。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比梦连续。清醒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比得见神。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好，感谢主，好，大家请坐。